主前八世纪，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，
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
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，一起进入何西阿书。何西阿书九章十节，何西阿先知呢，就以在旷野的葡萄来比喻以色列。耶和华将他们栽在迦南美地，但是他们却因呢结实繁多而增添祭坛，又造华美的柱像。这就是呢何西阿书十章一节所说的，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，结果繁多，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，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。以色列人以为丰收啊是巴力所赐，所以他们越丰收就越增添祭坛去敬拜巴力。十章二节这样说啊，他们心怀二意，现今要定为有罪，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毁坏他们的柱像。心怀二意也可以翻译为心怀诡诈。先知指责以色列人时而敬拜神，时而敬拜巴力，所以呢现今也就是现在，这是先知常用来宣告神审判的一句引言啊。神要定他们有罪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和偶像。接着十章三节就这样说，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，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为什么先知突然在这儿就谈起了以色列的王呢？这是因为君王是代表神来管制百姓，那么他有责任呢引领百姓来认识神和遵守与神所立的约，但以色列的王呢却是带领百姓背弃神，以致国家走向灭亡的结局。那么解经学者呢就对我们没有王这句话呢有不同的看法。有学者呢认为这是先知引用当时老百姓呢对王室缺乏信心的一句话，我们也没有王。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先知呢是在描述那将来的审判的日子，在困难临到的时候，以色列将会处于一个没有君王统治的状况当中，这在以色列亡于亚述的时候呢就已经应验了。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有一点悔意，知道呢他们不敬畏耶和华，所以就算有王，王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？那经文里头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，但就算我们有王，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君王就如同呢十章四节所说的，他们立约说谎言起假誓，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。那古时以色列新王登基，他就要和百姓立约，那我们可以参考呢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十一节，要保证呢按照耶和华的心意秉行公义。同时呢这个约啊也是在耶和华面前与百姓所立的约，但现在这些君王根本没有实践与百姓所立的约，所以他们许下的是空虚的承诺。同样以色列人也不忠心与神所立的约，所以不论是君王或百姓都在立约这件事情上说谎起假誓。当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不守约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了。经文说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，苦菜呢也就是毒草，而犁沟呢是古代耕种的灌溉系统，如果毒草在其中滋长，那么就会蔓延到田里的每一个角落，那时田里呢长的就不是粮食了，而是毒草了。这不仅呢是比喻以色列君王的罪祸及全国，更指神的审判呢是全面性的。 接着先知再次的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。何西阿书十章五节这样记载，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，为他悲哀。伯雅文就是伯特利，伯雅文原文呢是罪恶之家的意思，那么先知呢就用他的谐音来指伯特利，意思呢是神的家，因为伯特利呢原是神向雅各显现的地方，所以呢称为神的殿、天之门。这样的一个神的家，现在呢是罪恶之家了。南北国的时候呢，这个耶罗波安一世啊，就以这个地方为北国的宗教中心。我们可以参考呢《列王纪上》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。那么他的祭司呢，就改称这儿呢为王的殿，本来是神的殿，现在就变成了王的殿了。我们呢可以参考《阿摩斯书》七章十三节。而到了耶罗波安二世，这个原称为神的家的地方，反成了罪恶之家，也就是伯雅文。因为以色列人在这儿敬拜巴利，先知说当亚述大军入侵之时，敬拜牛犊的以色列人都要惊慌不安，因为他们会发觉牛犊根本不能够保护他们、拯救他们，甚至牛犊自身难保啊。经文说到牛犊的荣耀离开他，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究竟什么是牛犊的荣耀呢？很可能是啊，只铺在这个牛犊上头的精液。那在北国的君王何西亚做王的时代呢，投靠亚述，所以就要向亚述呢进贡重税。他们很可能呢没钱，所以连这个牛犊上的金叶子呢都要刮下来去进贡。那么以色列人就会看见昔日金碧辉煌的牛犊，今日成为斑驳剥落的泥牛，心中一定是感受良深，更加害怕亚述的威胁，也为不能够保护他们又不能自保的牛犊来悲哀。悲哀这个词也可以呢做举哀，原是民众遇上干旱的打击，他们就会为啊缺席的巴力神来举哀，这是迦南偶像敬拜的观念。但现在的以色列民却是为着一个剥落的、安全受到威胁的神而举哀，这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啊。接着何西阿书十章六节，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，以法莲必蒙羞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。耶雷布王呢，原是亚述文的伟大之王，是亚述臣民呢对亚述王的尊称，所以呢不是指特别的某一个王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被掳了，连他们敬拜的牛犊也当作贡品献给亚述王，他们也要称亚述王为大王。那么按照当时国势，就代表国神的威力，那么以色列人所拜的牛犊也就不如亚述的偶像了，只是一个二等的神而已。所以以色列呢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。计谋啊这个词原文呢是木偶，也就是说啊，以色列人所倚靠的牛犊并不能够使他们在国难之时保护他们，相反的却是成为他们惹神愤怒，以致神借着亚述之手来惩罚他们的原因。以色列人如果明白其中的原因，就要感到无限的惭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许会奇怪啊，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笨呢？那么永远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学功课呢？但我们岂不也如此愚顽吗？我们也许不会真的向偶像屈膝下拜，但回想叫我们堕落离开神的，又岂不是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件事情吗？我们内心不也是安放了称为情欲的牛犊、称为权力的牛犊、称为钱财的牛犊吗？ 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敬拜神，就是敬拜马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去掉我们心中无形的牛犊，使我们全心全人归向神。接着我们看何西阿书十章七到八节，至于撒玛利亚，他的王必灭没，如水面的沫子一样。伯雅文的丘坛，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，必被毁灭。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。撒玛利亚的王并不是指王室，而是呢指宗教上的牛犊，因为北国的王呢都没有称为撒玛利亚王的。牛犊呢原是被塑造成神明的座位，就好像王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，但是啊，这个王已经被带到亚述当贡品了。以色列人既然拒绝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要用别神代替耶和华，现在以色列的真神离开他们，假神又被夺去，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如水面的沫子一样。沫子呢原文是木碎或者是木片子、木枝，想想在滔滔的流水中立刻就被冲走。以色列也是如此，一无所有，有的呢是羞辱和恐惧。那经文当中提到的丘坛呢，原文是高处，是属于迦南宗教的一个专有名词，它处于高地，上面呢不只有祭坛，也有石柱和树印。先知说伯雅文这罪恶之家的高处必被毁灭，这是以色列的罪。面对神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，所以先知说啊，那时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，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。神的审判是全面的、彻底的。以色列人没有祭坛、柱像、高处、地土、君王，也没有神可以做他们的硬币，就只好求大山、小山倒在他们的身上，好躲避耶和华的愤怒了。在新约中啊，我们的主耶稣论到末日的审判时，也曾经引用这句话。到了启示录，使徒约翰也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末日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可以逃避和拒绝耶和华的救恩，但人却不能逃避和躲过耶和华的审判。所以我们不仅要谨慎自守，也要努力传福音，使更多人得救，免得将来面对神可怕的审判。
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